首先多谢大家，更多谢 Angela， 你哋俾我嗰个纪念册，你哋恩慈慷慨嘅说话俾我极大嘅鼓励，更俾我更大嘅挑战。嗱，我真系要更努力，不负大家嘅恩情。今日十二月三号系今年基督降临嘅时节嘅第一个主日。大家都知道12月25号系圣诞，12月25号之前啊，嗰四个星期我哋叫做 Advent， 即系嚟紧嘅意思，即系纪念基督降生嗰个时节嘅意思。所以系信徒格外警觉，格外期待等候基督降临嘅。嗱，我哋前边呢四个主日嘅讲道呢，就系集中注意等候基督降临嘅信息，特别系从旧约圣经，特别系从主前八世纪嗰啲先知嘅说话。主前八世纪啊，系兵荒马乱嘅时代。主前八世纪是人心应该彷徨的时代，主前八世纪是神的子民应该悔改回归神的时代，应该向神祈求拯救的时代。主前八世纪南北两国，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南北两国都面临亡国之危。亚述大军已经进入到北国的门口，但是北国的领导、北国的皇帝、北国的国民仍然懵然不悟。主前八世纪有五个先知，一个祖拿、约拿是向尼尼微讲的，所以约拿的说话对圣诞未必是很透彻。但还有四个，何西亚、阿摩斯、尼加同埋以赛亚，主前八世纪嘅呢四个重要嘅先知嘅说话，全都被北国以色列民弃于脑后，不理不睬，佢哋噏乜佢哋都唔听。短短嘅30年间，北国从最繁盛达到佢亡国，南国耶路撒冷亦都面临同一个灾难、同一个国难。但是南国犹大呢，还有一些希望，因为还有两个好皇帝，还有希西家，还有希西家之后大概100年之后，大概80年之后那个约西亚，两个效忠耶和华的好皇帝。先知的说话在南国、在犹大、在耶路撒冷仍然有人听。神就在这个战乱恐慌的时候，在这个彷徨疑虑的时候，向他的子民肯定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的圣约，神没有忘记他的答应，神没有忘记他的拯救。神藉着八世纪的先知向神的子民说，拯救者一定会来，基督一定会降临，万国万民的救主一定会降临。请问大家一个好个人的问题，你怕什么？今天你怕不怕？律不律？我知道你律的，谁不律？是不是什么令到你手腾脚震？什么令到你担心忧虑？每个人都有分离的恐惧， Fear of separation。 你看一个小孩子，一岁两岁，你不用教他的，他自然有分离的恐惧。妈妈要出街买些东西一两分钟，那个小孩子见到妈妈出门口，他即刻会做什么？即刻大吵大闹，是不是？即刻尖声大哭。为什么？分离的恐惧。我们六七十岁、八十、九十岁来紧，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子了，但是我们一生人从来没有失去过分离的恐惧。由一岁到今日，我们都是在分离的恐惧之下。我们当中有谁抱过 即将要离世的婴孩？有哪个抱过即将要离世的父母亲人？你会明白我们从来没有失过分离的恐惧。其实我们越老，分离的恐惧呢越强烈。我们分离的恐惧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恐惧。恐惧一个一两岁的小孩子，他很熟悉母亲的面孔，见到一个熟口熟面的母亲很安全，但是当熟口熟面的面孔离开，他的安全感破碎，恐惧就立刻入来。人永不会失去安全感的恐惧的。有没有走过日本仔？有没有走过共产党？有没有失过业？如果你有，你会明白我们几老都好，我们永不会失去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恐惧。恐惧是堕落的人生事实。基督徒，上帝说没有拿走恐惧的，上帝没有向信徒答应所有恐惧都拿走的。今朝你恐惧忧虑什么？今天的信息就是基督的降临警惕我们恐惧的现实。基督的降临也都给我们肯定，我们每逢面对恐惧的时候，神必会向我们回应。还有基督的降临向我们挑战，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神向我们肯定祂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活出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第十七节，如果大家用教会的圣经，我鼓励大家用教会的圣经，是1011页，提到一个人由大王阿哈斯的事迹。圣经怎样形容阿哈斯？大家第二节，你看第二节尾，形容他王的心和百姓的心乜嘢？跳动啊，震动啊 ！Thank you, Luke， 睇到吗？王的心和人民的心都震动啊，惊到震，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震动一样啊！你个心有冇曾经惊到咁嘅程度？手腾脚震，有冇？好似被风震动吹动一样啊！噩耗嘅消息传到你嘅耳中，你心惊胆跳，好似风吹树枝树叶一样。或者你话牧师，我一生人平平静静，一啲灾难都冇经历过，有人咁嘅，但系唔好薄你余生，日日都系咁。冇人度过一生从来冇经历过风暴、风浪、风险。唔好以为你是一个安安静静唔想出风头嘅人，恶耗嘅消息会遗忘你。唔会噶，迟早都到你身边噶。恶耗嘅消息会临到每一个人。以赛亚书第七章，从最高位上嘅皇帝阿哈斯，到国内每一个国民，他都面对恐惧的现实。那什么事令到阿哈斯，犹大王阿哈斯和全犹大国民陷在恐惧中呢？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请大家一起。乌西亚的孙子阿哈斯同埋全国国民，佢哋个恐惧同两个人嗰处嚟。第一个叫做阿兰王利顺，阿兰即系今日嘅叙利亚，大马士革今日仍然有大马士革。还有第二个人叫做比加，叫做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呢个系以色列王比加。我哋唔好以为啊，我哋过去嗰二十世纪啊，系历史上边最多灾、最多难、最多战乱嘅时代。 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恐怖战乱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天翻地覆的革命，无数的内战，大家有没有计过条数啊？可以看到的，上个世纪我们都经历过的，死伤多少人啊？ 200 million 2亿。但是主前八世纪在中东，在以色列犹大那个地方呢，亦都是最战乱最悲惨的世代。那个时候亚述大军是最强大最残暴最残酷最血腥的强国，亚述的军队没有任何个国家可以抵挡的。阿兰和以色列早已经陷在亚述的管辖势力之下的，但是到以赛亚出来预言的时候，但是到这个阿哈斯做皇帝的时候，阿兰和以色列他们企图联盟反叛亚述，是一个很笨的政策，但是他们联盟反叛亚述。犹大耶路撒冷在南边，离亚述稍微远一点，所以亚述的要挟被阿兰和以色列暂时挡住着。犹大王阿哈斯的父亲约旦，他的祖父叫做乌西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可以暂时避开当时国际之间的战乱，但是到阿哈斯登位了，犹大再不能够躲避这些风险战乱了。阿兰和以色列联盟反叛亚述，肯定想要更多的国家同盟，犹大是最合理的国家，就想蒙埋犹大，联盟阿兰和以色列反叛抵抗亚述。他们首先阿兰和以色列用软攻企图说服阿哈斯参入他的联盟，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阿哈斯很有智慧的，从人的角度来看，阿哈斯是做出很明智的抉择。阿哈斯知道亚述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阿哈斯知道亚述抵抗亚述是完全没用的，阿哈斯拒绝阿兰和以色列的远攻游说，拒绝和阿兰和以色列联盟抵抗亚述。那 你阿兰和以色列怎样回应啊？他们以为远攻游说没成功了，咁咪要相反用硬攻啦，用武力咧嚟威胁、威压阿哈斯去参与佢哋嘅同盟。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阿兰同埋以色列嘅军队已经攻近耶路撒冷，你睇下，在以法莲地安营，几日啊就已经可以攻入耶路撒冷嘅。刚才我们讲过分离的恐惧，阿哈斯那时候有很多分离的恐惧，联盟阿兰王利逊，联盟以色列王比加去反叛亚述，阿哈斯会从他的王位分离的。讲到没有安全感的恐惧，阿哈斯和全犹大国的国民知道犹大即将被阿兰和以色列瓜分。你看第五第六节， Thank you Luke。因为阿兰以法莲和利玛利的儿子设法设恶谋要害你，算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把他攻占过来，归我们所有，又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作王。犹大阿哈斯好大的恐惧，就来王位都没埋，就来国家都没埋，这个是阿哈斯一生人面对最大的风暴。但是这个时候只不过是五号风球，前面还有很多八号、九号、十号来紧的，每个人都面对恐惧的，基督徒不能够避免恐惧的。神说没有向我们答应过我们信主之后恐惧会消散，只不过是我们怎样面对恐惧之嘛。所以第一，基督降临警惕我们人生恐惧的现实；第二，基督降临给我们肯定， 当我们身处恐惧，面对恐惧的时候，神一定会向我们回应。第三、第九节，神给阿哈斯回应。首先，神不单止用言语说话向阿哈斯回应，神用人，不单止用一个人，神用两个人向阿哈斯肯定。你看第三节，神差派以赛亚，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施亚亚述出去，在上池的水沟尽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阿哈斯。如果我没说错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唯一一次父亲带仔去翻工。美国社会每一年都有一日叫做 Father Son Work Day或 Mother Daughter Work Day， 公司的老闆对你说，你那日你可以带个仔翻工的，你那日可以带个女翻工的，因为目的是鼓励那些十蚊仔六七八岁的十蚊仔去认识工商社会的机会。但是这个不是 Father Son Day， 神叫以赛亚带个仔翻工有更重要的目的，有更重要的原因。按照犹太的传统，以赛亚是犹太王阿玛谢的弟弟来的。这个我们不能够一定肯定，但是最少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皇亲国戚，经常出入宫廷的，所以阿哈斯很认识以赛亚的。阿玛谢是阿哈斯的曾祖父来的，所以以赛亚是阿哈斯很高辈分的叔来的，所以阿哈斯很认识他，阿哈斯也很认识以赛亚的仔施亚亚述。所以阿哈斯一见到施亚亚述站在父亲以赛亚旁边，又听到以赛亚的说话，警告的说话，鼓舞的说话，肯定的说话，阿哈斯明白以赛亚的说话不是空谈，不是得把口讲，而是有神确确实实的明证，神一定会保证他的警告，神一定会保证他的肯定，神一定会保证他向大卫所立的圣约。保证什么？保证无论犹大耶路撒冷受尽几大的危难风暴都好，神必会维护保留，神必会持守他圣约所答应过的，必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神叫以赛亚带着个仔去翻工去见阿哈斯，正正是为了向阿哈斯这个肯定保证。施亚亚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施亚亚述名字就是说必有余民回归，一定有剩下来的余民回来，必有余民回归。每一次以赛亚或者阿哈斯叫那个仔的名施亚亚述，他们就是肯定，他们就是自己的口话，我的神是信实可靠的，必有余民回归。无论犹大耶路撒冷身处几绝望的困境，神必会保护保留，神一定会。虽然犹大国家国民经过国破家亡的悲惨，无论被掳到几远几久都好，必有余民回归。所以神向阿哈斯第一个回应，神不永远怀怒情志，神必会重建，神必会让余民回归。神向阿哈斯第二个回应，讽刺。大家有没有用讽刺跟你讲说话的？讽刺不要随便，讽刺是很伤人的心的，因为讽刺很尖很酸很利的，好小心不要用讽刺。但是神用讽刺不是向阿哈斯发讽刺，是向阿哈斯的敌人发讽刺。讽刺的文字很有力有效，刺透刺进心里面。你看第四节，神向哪些人发讽刺？第四节对他说， 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头，这两个冒烟的火头是很讽刺的说话。不要因为这两个人利逊和比加他们所发的怒而恐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看第八第九节，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即是大马士革。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第九节，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城是利玛利的儿子。这个比加的名字都不提，利玛利的儿子而已。如果你不相信，你必然不站立得稳定。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两个冒烟的火头，是很尖酸讽刺的说话，意思就是说这两只狗只会吠没有牙的，只有把声的，只有把声的，只会恐吓而没有危险的威胁的，只会冒烟而不会烧到你的。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撒玛利亚的首领是谁？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的名字都不提，连他的名字都不提。你看看神鄙视他，鄙视到这个程度，连个名字都不提。神藉着以赛亚对阿哈斯肯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但是犹大的首领，但是耶路撒冷的首领，却是万军之耶和华永不失败的神。神用讽刺向阿哈斯回应，然后神用警告、用鼓舞、用保证继续向阿哈斯回应。看第四节，我们再读第四节，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怒气而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第七节，你看看第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计谋必立不住，也不能成就。我们跳到第九节，你若不相信，就必定不得建立。谨慎安静，谨慎选择。有很多翻译圣经的人呢，解释圣经就说这个是犹大国的转捩点，一生人必会面对恐惧和风暴，但是当我们身处恐惧，当我们身处恐怖的时候，神必定会向我们回应。问题就是在乎什么呢？神已经向我们肯定回应了，我们怎样回应神的肯定？我们一生人活在蒙福的人生，抑或活在灾难灾祸的人生，就是在乎我们怎样向神的肯定回应。以赛亚向阿哈斯警告，如果你不信，你就必定不能建立。以赛亚用很简单很清澈的话对阿哈斯说，你的恐惧忧虑是很合理，但是神期望你这样回应他，用信心，用依赖，单单的依靠神，不要依靠任何其他。以赛亚给阿哈斯的信息，你说能够更加清澈吗？讲都讲到画公仔都画出墙了，讲得这么清楚了，不能够更清澈了。以赛亚说，阿哈斯，你要选择，你要谨慎的选择，信赖神的方法呢，抑或信赖你自己的方法？你循住神的途径呢，抑或你循住世间人走的途径？你依靠神的大能呢，抑或你依靠人的手段？如果你循住人世间走的途径，你说阿哈斯会选择怎样做的呢？如果阿哈斯选择人的手段，你估计他会怎样做的呢？很自然的，阿哈斯应该去投诚亚述，很自然的，阿哈斯应该走向亚述，应该讨好亲善 亞述，因為亞述是當時人世間最強的勢力，屬世的智慧叫阿哈斯去依賴強人的手段，屬世的智慧是叫阿哈斯去依賴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聰明。大家看不看到啊？阿哈斯當時走了十字架的路，厚的樹人會走的路，抑或是神要他走的路，信賴人的聰明，抑或信賴神的大能。你看看阿哈斯怎樣選擇哪一條路呢？第十到第十二節，耶和華又曉喻阿哈斯說，你向耶和華求你神一個兆頭啊，這個也好，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或求顯在深處，或求顯在高處。阿哈斯怎樣答啊？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以賽亞對阿哈斯說，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你肯定，向你呼喚，信賴他，信賴他，神向你保證必有餘民回歸，神不會遺忘他的子民的。你自己親口承認，你稱呼我的仔，你叫我的仔施亞亞述的時候，你自己已經親口的承認神是可靠，神是信實的。就算說話不夠確實，你不相信神，我不怪你。現在神給你一個兆頭，給你一個象徵，保證神的話不是空談，神現在給你更進一步的保證，給你一個兆頭向你保證，你求什麼神都給你什麼，神要給你一個有證有據的肯定，神拯救你一定會完全，你求神必應。你說神夠不夠慷慨？你說神夠不夠慷慨？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肯定，現在說我給了兆頭你看了。你看阿哈斯怎麼回答以賽亞，第十二節，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哎呀，阿哈斯很熟聖經的，阿哈斯很熟生命記第六章第十六節，那處摩西的法律說什麼？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新約聖經有沒有記得這句說話？耶穌受試探的時候，耶穌用同一句說話去抵抗撒旦的試探，不可試探你的神。所以就表面上哈斯很敬虔，他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表面上，但是以賽亞看透亞哈斯的虛偽。你看第十三節，第三三聖義很重要，十三節 Thank you。以賽亞說，大衛家啊，大衛家即是亞哈斯，即是王位，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還算小事，還不夠啊，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啊。亞哈斯不求兆頭，不是因為生命記的說話，不是因為他遵守神的法律的說話，他不求兆頭是因為他不需要再見到另外一個神的肯定，因为他说我听够我见够了，就算多一个都是多余的，多一个肯定啊都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因为他老老早早已经决定了，因为他老老早早已经决定他信赖哪一个，他早早已经决定他会信赖亚述，他老早已经决定他会信赖人的聪明，人的手段。亚述是战无不胜，投诚阿述比信赖任何其他更明智，他早早已经决定耶和华不是他的神。大家有没有看到十一节和第十三节很强的比例，很强的对照？第十一节 Thank you Luke，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十一节耶和华仍然比以赛亚形容是阿哈斯的神，但第十三节呢？第十三节看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第十三节那个神耶和华不再是阿哈斯的神，只不过是以赛亚的神。大家看到以赛亚的语气改变吗？神叫以赛亚走去上池的水沟头的树去会阿哈斯，是因为当时阿兰和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在门口围攻耶路撒冷， 阿哈斯走去上帝的水沟头，是巡视，是去检视水源的供应。以赛亚在那处一定会找到阿哈斯，给他最后一个挑战的说话，信赖人的聪明手段，抑或信赖神。阿哈斯以为可以用敬虔的说话去呃以赛亚，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不能够隐藏他的虚伪。之所以以赛亚几嬲啊，第33节，阿哈斯啊，你厌烦人都不够啊，你还想要厌烦神啊？阿哈斯本来是一个很衰皇帝的，列王记下形容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从那日开始他更变本加厉的离开神。人生面对恐惧是必然的事实，我们身处恐惧的时候，神一定会向我们回应，只不过是我们怎样回应神给我们的肯定，断定我们活在祝福中，抑或活在患难中。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美的讯息，就是无论我们怎样令神失望，神仍然爱我们；我们怎样令神失望，神仍然持守祂的信实可靠。阿哈斯拒绝神的保护，拒绝神的慷慨，阿哈斯拒绝神给他的兆头，他说我不要。神应该当时立刻丢弃他，神应该立刻当时已经废他，给个仔叫做 Hezekiah 希西家，应该让希西家拿他的王位做，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有无穷无尽的慈爱给我们提到。神对阿哈斯说，你看低我的慷慨，你看小我的爱，你不要这个兆头，你不要我都给你，你不要我都给你，不单止给你，更要给将来万族万民看到。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我们很熟悉这句说话，是吧？圣诞节一定会记得这句说话。阿哈斯在位是主前735到715，主耶稣降生735年前，以赛亚已经预言童贞玛利亚怀孕生耶稣。但是这个一节是很复杂的一句说话来的，最尊重圣经的解经家都没有一致的能够有解释，这个童女是谁，还有这个将要出生的儿子是谁，是不是唯一指基督耶稣呢？那犹大国民当时肯定需要个兆头啊，是要给他们面对当前的危难。如果单单是指耶稣基督的话，735年之后才出现的话，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肯定，他们是即时需要的嘛。所以解释这节不是很简单的。但我们要明白一样，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无论我们读新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言，我们都要明白这个原则，就是圣经的原因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应验的。圣经的预言有很多多次多元化的应验的，有即将完成的应验，亦都有很远将来的应验。举例来讲，敌基督的出现，我们以为敌基督的出现只不过是基督在降临之前有一个极残酷极恐怖的敌基督出现，其实不是的。敌基督的预言有即将眼前的应验的，你看记得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还在的时候，使徒约翰说什么？我的儿女们，现在就是末世了，你曾经听过见过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就是末世了。末世的时候基督升天就已经开始了，末世的时候就是使徒还在的时候已经开始，敌基督已经很多已经出现了。 所以有当前的应验，亦都有将来的应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亦都是这样一个说话，有将近当前的应验，亦有将来的应验。这个仔是哪个？有解释说是阿哈斯的儿子希西家，有可能，但可能性数不是很高。我相信最好的解释是指以赛亚自己的仔。当我们看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还有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到第四节，神叫以赛亚娶一个姑娘，生一个仔，然后改一个好怪的名字。如果大家有没有今天的插页啊？牧师花很多心血的，牧师整中文很难的，花很多时间的。Okay? 你看看那个名字很怪的，第八有没有在下面啊？你的名字叫做什么？第八章第三节，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你改名字给你的孙子，千万不要改这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很重要的意思的，掳掠速临，抢夺快到的意思。以赛亚的仔，神叫他改这个名字。主前八世纪做先知很凄凉的，神要当时第八世纪的先知做很多不寻常的事，用行动来说话。神叫何西亚做什么？神叫何西亚娶个淫妇，声名最丑的才去娶，不够丑都不好找他。为什么？是用真人真事来例证以色列的不忠不正。神叫以赛亚生个仔，改个咁嘅名，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掳掠出林，抢夺快到嘅意思，系形容亚述大军即将攻打亚兰，即将攻打以色列，即将毁灭亚兰同埋以色列北国，掳掠抢夺毁灭呢两个国家，速临快到的意思。而且即将要发生的事，第八到第第八章第三到第四节，你睇下，我哋一齐。Thank you。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走晒。这个小蚊仔还未行晓得叫父叫母之先。这个小蚊仔最迟几多岁才懂叫爸爸妈妈的？最迟两三岁，换个说话来讲，四年之后亚兰和以色列就被亚述毁灭。我们看埋第七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看埋第七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到他晓得这个形容那个仔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自建废。有解经家说这个仔是希西家，因为只有皇太子才能够吃到奶油和蜂蜜。我说不一定，因为以赛亚其实比阿哈斯更高位置，曾祖父的弟弟，皇叔之辈，所以以赛亚的仔都有权利吃奶油和蜂蜜的。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预言必即将应验，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两王之地必自建废。一个小孩子几多岁才晓得弃恶择善？两三岁。两三岁的小孩子已经知道选择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意思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未必一定是未曾结过婚的女子，一个少女姑娘都可以。 讲完呢几句话之后，几年三四年，神嘅话已经应验，神确实与犹大同在，神确实在耶路撒冷同在，神确实同希西家同埋约西亚同在，神确实更与我哋同在。因为呢个预言系以赛亚讲完之后735年应验在基督身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22-23节，神俾世人最终最完整嘅兆头，就系基督耶稣降世下凡，全神全人居住人间，与你我同在。神昨日与我哋同在，神今日与我哋同在，神永永远远与我哋同在。我哋今日听呢句说话，听到好多，未必欣赏到呢个福分，我哋好容易兴奋。但系我哋要记得啊，当时以赛亚嘅时代、阿哈斯嘅时代，佢哋身处在极危难当中、极恐惧当中。你记唔记得啊？王嘅心同埋百姓嘅心啊，好似林中嘅树木被风吹动一样啊！佢哋惊到脚软，佢哋惊到手腾脚震，佢哋惊到心惊胆跳，因为耶路撒冷系被围攻嘅时候，神对佢哋话：我与你哋同在。佢哋即系以色列啊，同埋啊亚兰军队必然灭亡，而你哋必然得救，因为我与你哋同在。基督降临警惕我哋，人一定会面对恐惧，基督徒不能避免。基督降临亦都俾我哋肯定，我哋在恐惧之时，神一定向我哋回应。基督降临向我哋挑战，神已经向我哋肯定，他必与我哋同在。我哋会唔会活在呢个事实里边？当我们在医院里面最危险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失业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境遇之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面对每一日好像神不在我们身边？一起祈祷。真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惠，我们曾经不是你的子民，我们今日是你的子民。我们不配你的恩惠，你竟向我们施展这么大的恩惠，你的肯定是给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你今日在我们同在当中，你永远无论什么境遇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纪念你降生，我们带着这个肯定，带着这个牢记于心，活出你与你同在每日的喜乐和肯定。感谢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Amen。